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慧思。春天终于来了，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改了一点形式，邀请了今天的嘉宾跟我一起开场。今天的嘉宾是小雨姊妹。小雨姊妹在2014年11月份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接受过采访，已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小雨姊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雨，真的好久不见了。见到大家很高兴。我是在2014年的11月份参加过智慧之声的录制。已经真的过去好多年了。
对。
我的先生是韩国人，所以我来到韩国已经今年是第12年了。然后有一儿一女。是
哇啊，哇，真的已经来了12年了。
对，
哇，这么长时间了。谢谢小雨。欢迎你来到智慧之声。平时喜欢听王时间节目吗？
对，我很喜欢。我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是即使我在可能在做家务的时候也会听。
哦，谢谢谢谢。
这样
对，很多人好像是在洗碗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哦，那现在可以透露一点点今天你会给我们分享的内容吗？
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婚姻中夫妻是如何相处啊，就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就是专家之类的，觉得就是说想分享一下这种中韩家庭哈，我们在韩国怎么过生活吧。然后我们在这样的就是多文化嘛，韩国叫跨文化的这样的家庭中，我们经历过一些大大的小小的事情之后，就是怎样因着主在基督里建造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
对，很期待很期待，很希望智慧之声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很多人。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今天的第一首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送给大家赞美之泉演唱的一首诗歌，歌名是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一路上彼此照亮，
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是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不知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月亮，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
CC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繁忙劳碌的工作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忘记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与天父对话了吗？希望我们都能够切身体会神的话语给生命带来的改变。戏剧圣经帮助我们更容易更有感动地聆听和吸收神的话语。90位华人基督徒演艺明星，历时3年倾情打造，现在就来一起下载吧。苹果用户可以在苹果商店中直接搜索戏剧圣经，安卓用户请给我们的邮箱发送邮件，邮箱地址就在 WOW CCM 的中文主页里。谢谢大家。
分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今天的嘉宾是小雨姊妹，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已经介绍过小雨姊妹，她在2014年11月份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接受过采访，已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小雨跟韩国人结婚已经10多年了，他在韩国生活也很长时间了，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小雨今天会给我们分享怎么在基督里建造美好的婚姻，请大家尽情期待一下他的见证分享哦。小雨你好。
你好。
可以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小雨。
有点害羞是吧？结婚多长时间了？
我结婚今年是第15年。
15年了。所以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北京上学的时候认识的。
是啊，所以你说的北京上学的时候是那个你的先生？
对对对，他在上，我们都是在相当于大学期间吧。
大学期间通过介绍还是？
我们就偶然的机会在路上搭讪认识的。
啊，真的？他先搭讪的还是？
对对，当然他。
啊，他一见钟情吗？
应该有一点吧。
哦，是这样的。
对。
可是刚开始他会说中文的吗？
他不会。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应该是刚从韩国毕业到中国，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吧。
真的？
他只会说你好再见。
他完全不会说我的状态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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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他刚到中国是吧？
对。
他看到了你觉得哦这个女孩不错。
对，他跟我要了电话。
啊，真的。
然后后来
他怎么说的？他不会中文，可是怎么跟你要了电话？
他让他的朋友说的。
啊，有翻译，
有翻译，
有翻译。啊，然后你给他了吗？你觉得这是不是神经病？
当时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嘛，然后我们当时的学校就是北京语言大学。就是其实韩国留学生还挺多的，就外国人比较
多，非常
多。
非常多。
对，所以我们当时的就是相当于儿吧，韩国的这个打工，就是会教外国人中文，然后有这样的辅导费，所以我们就是一般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学生吧，外国学生来教。然后当时我是教他中文这样的形式。
啊，
就是，
所以你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你是他的老师。
对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基督徒。对，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2年了。然后后来。
你已经信主2年了。
对。然后我们一起去中国的教会。这样子。然后。就是，就是很自然的发展吧，就弟兄姊妹的关系后来。
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他要你的电话号码的时候，他说的是他想学习中文。
对。
他没有什么表白。
当然没有。那样表白我觉得很尴尬。
所以你觉得啊，这不是很好，这是很好的打工的机会。
对对对，我也没有想，我觉得很好的机会，因为他比我小嘛。
他比你小多大？
小2岁。因为小2岁当时我觉得还真的挺小的。因为我已经是大学生，他还是高中毕业，还没有上大学。
啊，对，他在语言班。
对，语学院那时候。
所以他不到20吧，当时。
韩国的这个年龄应该是到20，中国应该19周岁吧。大概。
啊，所以你们哇认识的挺早的是吧？
对。其实都20几岁这样。
所以你们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吧？
很长，快20年了，是吧？这样一算就暴露年龄了。嗯，是这样的啊。嗯，大家要原谅一下啊。哦，所以嗯，你们两个人这样就认识了，嗯，然后你们那交往了多长时间？
交往到第四年的时候结婚的。嗯，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那个你父母还有他的父母没有什么反对吧？因为这是那个跨国际的。嗯，婚姻嘛。对，跨国，然后再加上他还正在上大学。啊，他还没毕业。对，还没有毕业。然后我是已经毕业工作一年了。嗯，那时候家长们都还挺支持我们的，所以我这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吧。哦，所以我也很确定啊，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了。嗯，因为他给你们父母带来的感觉是应该很不错，很好。对，给他们信任感。对，他们可能觉得他还是挺
可靠的。对，挺努力的一个孩子。哦，所以可以允许他们觉得。对对，挺好的，挺好的。所以你们认识第四年就决定结婚，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的另一半的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会心里有一种平安，出人意料的平安。嗯，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个人了。
虽然当时的环境说哎呦他要是学生哈又比我小，嗯，觉得就是世界看的话就很不稳定嘛。嗯，那当时但是我们两个都经过祷告，然后也很确定说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嗯，所以觉得很确信这一点。我觉得神会给我们这个 你里面的平安，而不是说我们看这些条件哈，一点都没有，觉得我就是也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就是确定要跟他一生一世的这种确信感。我觉得那是从神而来的，不然那么年轻的时候觉得大家都还想啊，我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呀，是吧之类的。嗯，
然后主要是两个人都信主嘛，
对，
然后信主，在一起参加礼拜呀。
对，好，在信仰上一直有交流。对，后来我们也是在教会一直一起服侍。嗯，一起服侍大概2年的时间吧。嗯，后来决定结婚的。
后来他的中文越来越好了吧？
对，
所以能沟通。
对，因为他跟我一直去的是中文教会，他没有说在 北京的时候去韩文教会，所以他中文进步的非常快，直接就是 HSK 最高级，当时，当时最高级应该是11级，对，11级，所以他直接就通过了。对对对，哇，就在教会里学的其实很快，中文教会，这是秘诀啊。对呀，秘诀，挺好的，挺好的。所以你们认识第四年就决定婚姻， 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心里有上帝给的平安。是的，是的，挺好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先听一首赞美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推荐一下你喜欢的赞美诗歌吗？我很喜欢那首叫爱赢了。爱赢了，为什么喜欢这首赞美诗歌？ 因为这首诗歌刚刚出的时候，那年是我生我女儿的那年，当时就是时间差不多吧，可能生我女儿预产期前一段时间，就是出来的这首赞美，我很喜欢。然后这首歌比较特别的是，它在我就是生女儿的时候的产房里，我一直播放的一首。然后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信心。就是因为很害怕嘛，就是我们妈妈们在产房的时候真的很害怕那种疼痛感嘛。但是我听了这首赞美诗之后，我就非常的平安，也非常喜乐。然后觉得就是那种喜乐感哈，就让我 没有了惧怕，所以我很喜欢这首《爱赢了》。对，感谢主，感谢主。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赞美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
我不可能转去你的爱，我知道不是因我配的你爱我，是因为你是爱爱赢了。我不可能转去你的爱，我知道不是因我配的你爱我，是因为你是爱爱赢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赞美诗歌叫做爱赢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小雨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所以我突然好奇你是怎么信主的，因为你刚才分享的时候说你第一次认识你的老公的时候已经信主两年了是吧？然后我知道你家里没有信主的。对，是吧？你一个人。
对，我是第一个。
他们现在都信主吗？
我们家人现在几乎没信主。不是男的没信，女的们都信了，就是妈妈奶奶姥姥啊姐姐啊妹妹啊几乎都差不多都信了。哦，都是你给他们传福音的？差不多吧。我先是给了我表姐传福音，然后接着我舅舅家人就是 我姐姐，表姐，真的，这样她才又去给他们传了福音，然后我们家是我带我妈妈还有我的弟弟的太太，就是弟妹嘛，我们一起做了决志祷告。哇，很棒很棒。所以你是怎么认识的主？因为你家里没有一个信主的，然后是啊，你是怎么信主的？然后
你遇到的先生也是他从小就信主，
对，是吧？对，他是第四代基督徒。
对，然后他家里有牧师，
对，
我知道的是，他们家就是牧者比较多。
对，
老爷那边还有叔叔，就是爷爷这边，他们都是基督徒。
对，
很虔诚的基督徒嘛。
对，
所以你是怎么信主的呀？
我是觉得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接触到福音，那个福音就是非常奇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姐姐姐夫是在美国去美国留学了，然后他们在那边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就给我这个朋友写了很多传福音的信，当时可能
email
大家那么像现在这样发信息之类，那种手写的信还是很多的。然后他的姐姐姐夫给他寄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然后就手写的这种形式来传福音给他写信，大概一段时间就会写一封。但是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对，比较反感。然后他就给我看，他就说我就觉得哇，这位姐姐太有爱了，就是他一直在讲神，虽然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位神是谁，
但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读了圣经，然后呢也看了这方面的书籍，然后他也讲了很多神是怎样的神啊，主是怎么样的，他在美国神是怎么带领他帮助他。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说我信主了，但我觉得那个种子在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了，因为我大概高二的时候嘛。后来是我到了北京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大一那年就是刚刚我们 进宿舍的时候，就是分到了一个宿舍的一个同学，他就在周六的时候问我你要不要去教会，这样。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对呀，我知道这位神啊，其实我也在想教会在哪儿，因为在中国我们不知道教会在哪儿嘛。然后他就问我你要不要去教会，然后我就说我想去，因为我知道
耶稣是谁，我也看过圣经，我很想去教会，但是只是我不知道教会在哪儿怎么去。然后这个同学当他邀请我的时候我就立刻去了，去了之后呢，当时他们的带领人就问我要不要信耶稣，我立刻就决志信主，因为我知道我一直在找这位神，但是其实神都全知道，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后来就在想，
真的是傳福音就像是撒种子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个种子撒到什么样的地上，然后呢其实那位姐姐我觉得在美国那位姐姐她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她传福音给我了，对吧？她都可能不知道，因为我跟那同学也没有联系了，
对吧？
她都可能不知道，因为我跟那同学也没有联系了，
真的。
而且这是特别奇妙的事儿，然后她本来想传福音的对象不是你嘛，是吧？这是你的妹妹嘛。
对，所以真的是收割的在于神。对对对，我这个同学可能他就是后来我大学同学给我传福音，他可能也觉得是当时他跟我说了这样传的福音，其实他也没什么期待。对对，其实种子我觉得神早就撒在我的里面了，
感谢主，感谢主，
真的。哦，真的是很奇妙的一种方式，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
朋友是我导的心
他尊重你的个人的，对，他尊重我，他很尊重我，但是他是觉得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可能还想等到年龄再大一点，他说我再去教，他觉得他没有时间去教会，因为很多人是这样想，所以我也是一直在为他祷告吧，现在就剩他还我弟弟两个人还没有信，只剩两个人了，对，所以应该有上帝的时候，对，但是我爸很<笑> 很特别的是他还给我回国的话他还给我介绍教会的人啊，真的，对，他还有朋友是做传道人的，然后他安排我们一起吃饭啊，然后说这是你们的那个教友，哦，教友，然后我竟然我回国之后介绍我爸帮我介绍我们就是老家那边的教会的人，所以我也因着我爸这样的介绍吧，我才认识了三次教会的牧者还一些弟兄姊妹，哦，是这样。<笑>
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备，对，他就会跟他的朋友说我女儿也是信主的，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特地去找了，应该是，不然这个如果他一个不信主的，他很难接触到，对对对对对对对，也是很感谢的事情，是，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信主，然后你找到了，你遇到了一个信主的男生，然后跟他一起服侍。
嗯，哇，挺好的，挺好的，嗯，那有没有那个也很好奇，你的信仰已经信了很长时间了吗？是吧？很长时间了，你信主的这个道路上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事情吗？
印象比较深刻的，
经历上帝的，经历上帝的是真的挺
多，
是，
挺多，
对。<笑><笑>
我觉得来韩国之后我更多的经历神吧，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特别是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在一个那个舒适圈，所谓现在的这个舒适圈哈，父母在身边哈不远，离得很近，然后呢朋友又很多，然后
可以依靠人是吧，
对，就是很多可以感觉 我身边就不会寂寞嘛，就是亲朋好友都在身边，然后又是中国人嘛，当然语言上什么都没有问题，生活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我出国之后我才体会到的，体会到，对，孤独，对，那种孤独是你在国内从来不会有嘛，我觉得到韩国之后就是让我经历了很多 是我在国内可能之前二十多年都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不依靠神我就走不过去的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接下来聊聊的这个教养孩子，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出生之后，我们怎么去带他，然后就 都是一些小事儿吧，但是其实在韩国的中韩家庭的姊妹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阶段是让我说特别能成长起来的，然后能真的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异国他乡真的无助的时候，才开始依靠神，我觉得特别像是
一棵树，它本来是栽在一个溪水边的，那神就是要把它给拔起来，拔起来，然后神会把它再放到一个另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浇水啊，就是灌溉啊，阳光啊，所有它的成长是神来做的，就是这个树它可能会枯干嘛，会怎么样，但是就是说 神才是他的就是管理者，他栽到溪水旁也好，他还是栽到什么沙漠也好，但这个真是神来浇灌的话，无论在哪儿他都会能长起来，所以你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时候时时刻刻感觉到如果真的不在上帝的话，
我没法生活下去，因为这是我来韩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在这儿生活下来，我会在这定居，从来都没想过，虽然和韩国人结婚，但是我们一直想的是我们还在国内还会再回去国内生活，就在我的计划里是没有在韩国生活的这一部分，所以就是完全打乱了我们两个的计划。
所以他也不来，你的老公也想在中国生活，对，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他们应该希望你在中国吧，
对，就觉得我们可能只是短暂回来三年多嘛，因为老公要服兵役当时，然后就是三年多之后我们还会再回去，就是本来是这样想的，没预料到，没想到，对，所以人的计划真的<笑> 有时候不要计划那么远，那么多，就是多交给神吧。对，
所以那个阶段是我们很不平衡的时候，就觉得神你为什么把我们留在首尔，就是挺长时间都在问神这个问题，真的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非常低落的一个时期吗？对，
我觉得最低落的时候应该是我刚刚来韩国那两年，就是你比较怎么说，他服兵役的时候，对，他服兵役，然后我语言又不好，我虽然就是也没有朋友，对，我虽然语言就是在国内学过一点点，但是来了之后我们就在釜山那边生活嘛，釜山他是有方言，然后就听不懂嘛，就 几乎感觉没法交流，然后又是新手妈妈，这个是比较难的吧，因为很多事儿都要自己做，看医生啊这些又 说不明白，然后老公他也不在，对，老公很忙，就是那个阶段我觉得，你没有帮你的人，对，没有人帮，是吧？嗯，对，就是，但是那时候说能告诉我怎么带孩子的就是教会的 姊妹们，当时师母还有一些姐姐们，因为在釜山我去的是纯韩国人的教会，他们没有，那边没有什么中国人嘛，然后当时的师母还有我们小组的姐姐们，他们都是韩国人，然后孩子比较多，那边他们应该两到三个孩子吧，一个家庭，然后就是帮我很多说怎么带小孩，就是 也会偶尔带我们出去一起有这样的聚会的时候，虽然我真的那时候我听不懂他们说话，但是我很感动的是他们，我虽然听不太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大概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也会每周邀请我去他们哥哥姐姐家去一起吃饭啊，然后这样就师母真的是对我特别好，
我能感受到就是他的付出，然后他的那种对弟兄姊妹的爱，我很感动当时。虽然语言不通，对，可是你能感觉到他们爱你，对，给我的帮助真的很大，对，
不然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点抑郁吧，对，特别是生孩子之后吧，特别抑郁嘛，是吧？对，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神派给我来的天使，现在想，真的感谢主，对，真的感谢主，所以，可是应该他又不在，当时刚结婚。
他又不在，是吧？对，他在服兵役期间虽然是可以回家这样的服兵役时间比较长嘛，三年多，但是他一直要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他一直在学习中，大概学了得有七年，差不多是六年七年的时间吧，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六七年的时间就是几乎你一个人带的，都我一个人带的，就是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也会很累，我觉得还是休息比较好，这种，所以这个阶段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磨合的。<笑>
我在国内我也是一直工作的嘛，状态我没有做过家庭主妇，然后我的里面是没有信主之前就是已经很多，我觉得根深蒂固的东西在里面吧，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做一个主妇，但是到韩国就是这样的状况哈，对，语言不通也小孩又小，然后老公也不在，所以没法出去赚钱吧，
对，就是这个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嘛，应该特别抑郁吧，这样的情况下，对，如果没有神我觉得真的很难吧，那有没有跟他吵架呀？所以，对，就是 我觉得有孩子之后的吵架好像不太多，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精力，是吧？因为带小孩，我们带过小孩的姊妹都知道，他可能晚上都不能睡，太累了，就太累，你就不想说话，
对，
就是没有那个好的睡眠哈，就是吵也可能吵不太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吵不起来，
磨合的过程，真的，你身体又很累，然后人精力就
不是很好，所以那时候我很瘦，瘦到很，对，我记得你刚到首尔的时候也很瘦，对，那个时候我儿子因为他很小时候不太好带，他就是晚上三四次那样起床，那我们可能说以前身体上没有过那样的 状况，
对，完全没有过，对，没有孩子的时候想睡睡，就所以改变太大了，
对，所以你的睡眠质量特别差，是吧？
对，特别差。
可是我想问，婚姻生活中最让你难过的事情是？
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婚姻生活还是我们认识之后呀？
认识之后也有啊。我觉得结了婚之后我不太能想得起来说特别让我难过的事儿吧。那结婚之前呢？对对对，我觉得结婚之前吧，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我老公他必须，那时候还男朋友哈，他必须要回韩国这边，然后不确定说还能不能去中国，所以我们两个是。他已经毕业了？<笑> 没有毕业的时候，因为他家庭的原因他必须要回韩国，然后那段时间是我们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异地异国应该说是异国恋。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微信啊之类的，那时候都是电话卡，电话卡又很贵，就是联系起来真的不方便。哦，真的。对，他 那个时候是在韩国，在中国，我还是在大学期间啊，然后就是我觉得那是最难过的吧，异地恋的那种，又不能见又见不着，因为不像中国的某个城市你就能见了哈。对对对对，当时飞机啊什么也没有那么便宜，像是吧，现在然后不方便。 就很长时间都快一年都没有见面吧，但是一直写信，写信呢寄过来啊，寄来寄去，速度又很慢，
用手写信。
对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幸福。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感觉非常非常漫长。
可是听起来好浪漫呀。
哦，就是不确定的那种心在嘛，很不安。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很煎熬，心里是很煎熬的，很难过的。
所以一年多你们没见面。
对，挑战挺大的。是啊。对，
当时是不是别的男的追你啊？也会有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觉得很期待还能在一起吧。当时也是不确定他能不能再去中国。对，他家里情况不好。
对，当时。
可是他终于回来了是吧？
对，后来他终于就是凭着他的这个信心，对，信心，反正我觉得他也很努力嘛，然后我们也一直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回到北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感情垫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你们刚开始认识，互相认识，然后
走到结婚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也其实都是四年，挺艰难的。对，四年结婚，四年又结婚之后四年生第一个孩子。啊，对，真的。是这样啊。本来今天的主题是怎么在基督里建造美好的婚姻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所以你们结婚15年了是吧？
对，今年第15年。我觉得建立美好的婚姻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中，就是在不断的学习。我觉得每个阶段，两个人的从认识开始的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我们谈恋爱第一年到第二年，这是每年大家都不一样，因为你最开始有那个 激情在哈，那个爱是真的，对对对，不一样的，越来越淡。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越来越好。因为那个就是你在磨合的时候，我觉得也挺辛苦的，会吵架呀，两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性格嘛，是吧？然后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共同的
一点就是说，一个共同的认知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神是我们婚姻当中第一位的，而不是说我把孩子放到第一位，把老公放到第一位。我们单独的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先把神放到第一位，然后丈夫是第二位，可能就是再往下这样走。
这样的话呢，把神放到我们的中间，就是神会来亲自的连接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吧，在里面，
上帝亲自来掌管你们的家庭，
亲自来在我们的婚姻中掌权。然后就是当我顺服神的 新的时候呢，神会赐给我力量，然后让我去照顾就是我的这个小家，给我更多的信心，然后他也会，神也会给我这样的一个爱在里面吧。我觉得真的是神的爱，就是来我去真正的爱我的丈夫，体恤他，知道他。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不容易，是吧？我不能总说自己怎么样，觉得丈夫也是不容易的嘛。对呀，特别是在每个阶段里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因着神吧，我们更理解了对方，然后呢有了孩子之后更加的知道了天父的心，这个
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儿。虽然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很痛苦，带孩子也不容易，怀孕的时候也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当你看到孩子的时候，你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值得，是不是？
很幸福啊。对啊，很幸福，那个幸福是你所有的这种都觉得不是事儿。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忘掉，对，都可以忘掉，这是，所以还可以生第二个，就是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掌权的婚姻在里面，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爱的这个心，而不是说我们没有过吵架，没有伤害，可能都会有。
谁没有受过伤害呀？对，没有这样的家庭。对啊，就是说，但是我们有过那个伤害之后，神来医治我们就不一样，我可能就真的忘了那个伤害了。那我觉得世人不同于基督徒的，就是他有过伤害，他会一直感觉自己被伤害着，就是一直记着这件事儿，然后他积累的在婚姻中，他积累的这种伤害就越来越大，因为他一直记着。对。 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都已经背负了所有的重担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伤害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里面轻省，来洁净我们里面，让我们就是忘记那个伤害，就会，就是我觉得这个相反来说，会我所谓的伤害其实是祝福我，变成祝福，对，变成祝福，然后就是说
来给我更多的力量来胜过这一切。所以说你前面说了嘛，完全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成熟的过程，是吧？对，所以很感谢主，通过婚姻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基督对我们的爱。真的是这样。然后那个很常在这个婚姻生活中，我们彼此学会怎么
服侍别人，服侍对方，彼此相爱。对，可能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棱棱角角，你需要去磨合的地方。对，两个人那个长大的过程，背景不一样。对，因为我们也是结婚的时候很年轻嘛，二十三、二十五，我们年龄。
结婚真早，
对，真的早，在韩国现在首尔就是很早。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早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觉得其实挺好的，就省事儿了，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说完全我们的习惯生活习惯也好，还有你里面的一些习惯还没有完全的养成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之后就是互相的一个<笑>
往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去发展，可以这么说吗？趁着年轻，对，就是还没有定型很多东西，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还挺好的，就是还可以就是一起去学习嘛，一起往这方向，就是没有那个韩语说那个"군대"的那种"我很自己，就是自己对"的那种。如果可能自己是 生活时间太长的话就很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嘛，就是磨合起来可能会更不容易一些。但我感觉就是我们比较结婚早的话，可能这个东西还没有形成呢，就可以一起去形成，这一点是我们两个可能结婚10年之后才发现的吧。
所以其实一个人生活太久了，应该会有一些固执吧。对对，应该说是这个词，年纪越大越有固执，是吧？对，就是你们还没有固执的时候。对对，就是一起可以这样走过来吧。对，就是感觉真的像朋友一样。现在，嗯，对，最好的朋友吧。对，嗯，真的是最了解对方的朋友。<笑>
对，因为有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同一本圣经嘛，看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按照神的给我们的意向哈去走前面的路，就这个是特别不容易的。其实几乎是有很多老夫老妻也是，如果观念上的不同哈，价值观的不同，其实也很难说很好，对，很好的沟通啊。
特别是上班族，他一直是在那个工作的状态嘛，他接触的人也其实很多，那我们作为全职妈妈来说，我们接触的面都比较少，相对公司的沟通上也会发生问题的，
会发生问题。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差距嘛，会不一样。但我觉得基督徒不同的是，我们有同一位神，我们有一样的看见上帝，可以沟通，这个是区别于世人的，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两个家庭当中，你们家庭当中会有什么一起礼拜呀，有这样的家庭礼拜呀？对，我们沟通的时间吗？
我们一直就是坚持吧，每周能一起，孩子们一起灵修，跟孩子们也一起灵修。
对对，他们大了还好吧？对，现在大了就是也可以读嘛，然后一起祷告，丈夫来带领。对，丈夫带，然后孩子们也可以这样分别，他们想祷告的话他们来祷告，
他们也一起分享。
对，一起分享。然后我们
吃饭的时候，饭前祷告也会让孩子们来做，经常让孩子们来祷告，就觉得就是这个家庭的祭坛吧，不能停，就是尽量坚持一周一次吧。挺好的，挺好的。对，非常好。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不过剩下的话题呢，我们在下周的智慧之声里接着分享一下吧。
谢谢大家，谢谢小雨，谢谢，谢谢。主已开始，我们主耶稣的 大能掌管我的全心全人，带来更新，我已自由，脱离罪恶死亡权势，圣灵浇灌我的生命，经历改变。
心事，祝你安慰。祝一开始，我们祝耶稣的大能掌管我的全心全人，带来更新。
小雨，今天在智慧之声你分享你所经历的见证。2014年11月份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来过，然后今年正好十年，过了十年，
真的。
然后今天再次接受采访是吧，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也经常听这个节目。
谢谢你。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
谢谢你。
其实我们互相都很了解啊。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的孩，我们孩子们都长大了。
对。
这个过程很感恩。
对。
然后神真的是带领我们每一天。也真的求神来祝福智慧之声。
谢谢。
越办越好，听众越来越多，然后呢听众也能在这样的节目中 明白神的心意吧，然后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节目，能够认识神，
对，
知道神，能够给您带来力量吧。
对对对，
求神来带领这个节目，
对，
真的很感谢，
对，很谢谢你，谢谢你。我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很多父母们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嗯，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 Instagram 上搜索 Wow CCM Chinese。 然后请大家可以在苹果的播客上搜索 Wow CCM 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或者在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里下载安卓用户专用的播客，在播客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或者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 斜杠。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了言，他名字叫每日成长，他说我听了12月29号的节目感到震惊，在节目里介绍我的留言很感动，在煮饭的时候，或者在洗碗的时候，或者在吃饭的时候收听 Wow CCM 节目，很期待在2023年 Wow CCM 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加油。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真的得到了很大的很多的鼓励。
哇，是啊，谢谢你给我们留言，希望你每天与主同在，祝愿上帝带领你的每一步。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赞美之泉演唱的一首诗歌，歌名是深深爱你。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 中。